感谢主，十月份是我们的这个宣道月，所以我想从十月份开始，我们一连串的信息都是跟宣道有关。下礼拜是牧节长老，然后在下个礼拜呢，是我们这一次宣道年会的讲员，加州生命和灵粮堂的刘同牧师。在下个礼拜应该就是有长一段时间在我们教会担任宣道牧师的陈志成牧师，然后最后是我们现在的宣道部门的负责同工马鸿章长老。那么我自己在宣道上面的经验跟前面四位比起来，跟刚刚这几位比起来是远远不足，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笨鸟先飞，这样的话呢就算笨鸟先飞好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宣道这样的一个字眼呢，是我们平常常用的一个字，比方说在我们的秩序单上，我们讲这个宣道年会都用宣道，但是也有一些组内的同工用宣教这个字，比方说今天陈志成牧师所写的文章就用宣教，用宣教三部曲。那其实原文呢都是 mission。那我所以用这个名词叫做 missional God， 就是说我们这个宣道的神，是因为有主内的这个同工觉得，如果我们看整个圣经的这个大故事的话，其中的一个主轴就是神他是一位宣道的神。在1983年，一位被主重用的一位圣经的学者，他曾经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 God Who Sends， 那是一位差遣的神。所以由这本书开始，大家就开始讨论这个圣经里面整个宣道的这一个主题。所以最近就有人，就是最近的几十年，有人就用这个题目叫 Missional God， 那么如果是这个拉丁文就将变成 Missio Dei。 好，那么我特别今天用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那么我们一开始先要做一点点简单的定义，到底宣道 Mission 这个字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查一查的话，这个字的字根呢就是一个差遣的行动， Activity of Send，是一个差遣，一个行动。所以有一位非常出名的一位作者，叫 Christopher Wright， 他写了一本书呢叫做 The Mission of God， 是 Unclogging the Bible's Grand Narrative， 把圣经的这个大故事把它解开。这本书我相信也有中文的翻译本，我相信牧爷一定看过，从第一节看到最后一页。那么在这本书里面他特别有提到这样的一位事，他说三一神呢是宣道或者说是差遣的神，他讲过这样子的话，我想我们都同意。他说从圣经上看，我们看见父神差遣子神，然后父神跟子神差遣圣灵，然后三一的神父子圣灵呢差遣教会。那么他以为，我想我们多数的人也同意，这就是圣经上的这个主轴之一，是我们称神为宣道的神。那我们今天想要从这个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来看这个题目，我想从三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要看到宣道是显明神祝福人类的这个心意，其次我们要看到宣道是借着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呼召以及亚哈们的顺从，开启了一个新的关乎神宣道的纪元。第三方面我们要看到说，宣道必须要成为我们教会跟成为我们每一位属神儿女的一个基因，是我们本质的一部分。如果神的本质是一位差遣的神，那我们人的本质也应该就是被差遣成为宣道的教会，成为宣道的人。宣道显明神对于人类的这个祝福。那么其实在创世一开始的时候，神就是乐意来祝福人类。有人说这就是在远古时期神的心意，是用祝福来表明。所以创世第1章28节，神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神赐福给他们。当创造了人类之后，造男造女，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他所成名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是一个祝福的一个心意，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在创世纪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讲到亚当的后代的时候，又再一次的来这样子陈明说，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尽管后来因着人类犯罪，神用着这个洪水灭了当时所知的这一个地球，可是最后在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神对亚当的这一个后裔，对于这个挪亚的后裔立约，也同样说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有回应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八节。尽管人失败了，但是神祝福的心意没有停止，仍然要成就。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在创世纪里面，甚至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这一个故事之前，我们已经先晓得神要赐福给世人，而且这个消息呢，要让世人能够知道，这是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背景。然后我们也非常清楚，当我们讲到大使命的时候，就看到神是一位宣道的神。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应该是我们非常非常清楚的一段经文。在这段圣经里面，其实主要的动词是使万民做门徒 ，make disciples， 使万民做门徒。在这个主要的动词底下，有三个分词来描写使万民做门徒的行动跟所要成就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去，第二个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第三就是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他们遵守。所以大使命其实就是要使万民做门徒，在使万民做门徒的前提底下，要去，要施浸，建立教会，然后建立教会要把所有耶稣基督的教导，所有圣经上的教导都要教导给在教会里面的这个弟兄姐妹。那么我们如果很多人都说现在是末世了，那么主耶稣基督在二十四章马太福音十四节就特别提到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当我们感觉到整个这个世界，我们光是要看美国，就觉得说，自从我来美国开始，1977年到美国开始，就感觉这个国家一直带走下坡路，而且这个下坡的这个幅度跟下坡的这个速度越来越快。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底下，很多人都感觉说，实在是主来的这个日子近了。我们只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 LGBTQ+ 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好多年之前当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还在辩论说，这个有同性倾向人的人，有同性恋行为的人可不可以当兵。那时候的政策是 Don't talk, don't ask,意思就是说，你别问，我们不问，你也别讲。可是现在呢，这一个同性的这个行为，反而是变成从事在这样的一个行为里面的人，一个值得骄傲的一个事情。好，那么其实我们教会在这一方面有非常清楚的教导。好，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回去再复习一下，在五月初我们特别请以前这个 Golden Conway 神学院的这个院长叫做 Dennis Hollinger, 他在我们的基督教的教育日的这个讲座，总共有三堂的这个信息，他提到三个层面让我们理解。头一个层面是圣经的真理，这个绝对不让我们基督徒有任何的马虎眼，圣经的教导非常的非常的清楚，什么是得罪神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婚姻是一夫一妻的婚姻，那所有人类的这一个 亲密的关系是在夫妻关系的里面，那能够繁衍后代是神创造人的心意的一部分，这个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承认，现在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在一些还没有信主追求真理的一些朋友当中，有人有真的这一方面的挣扎，那我们必须要关心这一些人，我们必须让他们在教会的里面能够得到照顾，能够得到适当的这个关怀，跟他们一起经历这样子的挣扎，在受苦当中跟他们一起受苦。为什么会受苦？因为知道所思想的所做的不合圣经的教训，那我们不是只是责备，而必须要带着一个牧者的一个心肠，这是第二方面 pastoral care。 第三个方面是公共的政策，我很快把这个稍微讲一下，因为我听说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听这些不见得百分之百能够听得进去，但是我盼望我们能够注意到这三方面的事情。圣经的真理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但是在挣扎当中的一些我们主内的肢体，或者在挣扎当中一些还在寻求真理的人，我们要带着一个牧者的心肠。最后呢，是公共政策的这一个问题。好，所以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那么现在真的是主来的日子呢近了。好，那么今天早上在晨兴祷告会的时候，还有师母这样祷告说，好像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对这件事情不敏感，或者人也不想预备。我就想起好多年之前，我跟佑美接送这个韩师母，我们中间在若哥的老人应该都认得她，一位非常近前的一位主内的老姐妹。不止一次她跟我们讲说，哎呀，阮长老，今天晚上回去之后我闭上眼睛，我不晓得我明天早上会不会醒得过来，说不定眼睛一闭，在夜里面主耶稣就把我接去了。所以他讲一句话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说我每天临睡以前一定把我的家打扫得非常干净，一定不让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留在桌子上或者留在家里面，我怕明天早上我眼睛睁不开到主那里去了，来收拾我房间的人说，哎呦，这个老太太怎么这么脏，怎么这么样子的没有规矩，那样子多丢神的脸。这是他跟我们讲的话，讲了好多次。我就想起这就是一个有紧急感的一位近前的一位老姐妹，我盼望今天我们也有同样的紧急感，我们不见得有这个紧急感说眼睛闭了明天早上就醒不过来，好，但是呢，我们该有紧急感说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时候发现我们在想什么，发现我们在做什么，是见得人还是见不得人。好，所以这是一个面对我们人生的终局，面对主来日子的一个紧急感。所以在马太福音特别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没有错，这是末期要来到的日子。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呼声，一直到启示录十四章的第六节也继续的在宣讲。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那么所以这是从圣经的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启示录一贯的信息，就是神他是一位宣教的神，而在宣教的心意当中神要祝福。这个神在宣教的心意当中神要祝福，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起点，就是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呼召。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开启了一个关乎宣教的新纪元。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一个经文。好，那么我在这边就不再重复的念，因为等一下解释的时候我会再读它。那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三节，神是借着话创造了这个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同样的，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神用话来呼召亚伯拉罕。所以有人就认为说，这是一个新的纪元的一个开始， 有人认为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是结束了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人类的史前史，然后从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一节开始，从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呼召，就是神借着亚伯拉罕建立了他的这个子民，开始了列祖的历史，然后又开始了神的子民以色列民跟以色列国的历史。所以这三节经文被许多人讨论过。那么我最近在读这三节经文，我以为我读过那么多次，发现再仔细的读下去还有许多是怎么样呢？还有许多是我不懂的这一些事情，我试着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好，那么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如果我们从很简单的结构来看呢，十二章第一节就是命令，十二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呢就是应许，有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好，但是呢这个十二章的第一节的这个命令还有跟十二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中间的应许呢，其实是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命令是最主要的一个动词，那么所有以下的这个应许都跟这个命令有关，所有以下这些应许呢都用一个连接词把它连接在一起，而且这个应许呢是有押韵的。我们读中文圣经就晓得里面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使你的名为大，我要赐福给你，里面有很多的你，这个你呢如果用希伯来文发音的话就是 ka， 是在这个动词后面所加上的一个代名词，所以读起来这个 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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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是非常有押韵的讲法，非常的简洁有力。而这个应许呢是跟着命令有关，所以有人翻译这段圣经可以翻译成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为的是要成就我呼召你的那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呢？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使你的名为大，然后我要祝福给你。好，所以这是我们对于这段圣经一开始的一个了解，就是神的应许是跟着他的命令，或者神的命令呢一定带着他的这个应许，不是只是摆一个空中楼阁的一个命令，在命令之下一定有应许，而在应许实现之前一定是要借着有人，借着领受这个应许的人完成神的命令。好，所以这是第一章的十二章的一到三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最近读的时候才发现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哈，就是十二章的这个第二节的这个命令的最这个所谓这一个应许的最后一句呢，说你也要成为祝福啊，这个或者说是说你也要使他人得福，这个你也要使他人得福到底是应许还是命令呢？如果只看原文的这一个字呢，这个字其实就是两个字，你也要叫他人得福，我们中文圣经那么多字，其实希伯来文只有两个字，头一个字呢是 heye， 是什么字呢？就是我们一般英文所说的 be 或者说是 become。好，那而且是用一个命令句的这样子的一个动词，所以如果我们要用中文直接翻译出来，就是要成为祝福 ，become a blessing， 要成为祝福，所以这好像就变成了一个命令句。那这样子的用法在旧约圣经里面只有三次哈，所以等一下我也许会解释一下。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一段圣经呢就成为怎么样呢？就成为首先是有一个命令，然后加上了应许，然后呢再加上了一个命令要成为祝福，然后又加上了这个应许啊。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有一件重要的这一个事情呢，就是首先这个命令是什么呢？是去， 而且这个去呢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用法，在原文呢也就是两个字，这个最后呢我会告诉大家，头一个字呢就是动词去的这个起始句，就是去，第二个字呢就是怎么样呢，是加上了一个介系词，然后加上了一个我们的怎么讲呢，加上一个这个人称代名词的反身的用法，所以呢我们用多一点的字，像英文就翻成说 go as to you， 好，或者说 go for yourself， 或者说 go toward yourself， 英文可以这样子的讲，我们可以翻成说去为着自己，去走到自己的里面，走到自己的这个最深处。那么然后底下呢就是三个应许，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所以呢两个大呢摆在头跟摆在尾，中间呢是我要赐福给你，然后第二呢就是我说十二章最后一节要成为祝福，这个要成为祝福之后呢他又重复这个祝福，凡是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们，因为这个祝福用的是一个复数，然后底下呢那咒诅或者小看你的我必咒诅他，在这里咒诅这个字中文圣经都翻成咒诅，英文圣经也翻成 curse， 可是原文是两个不一样的字，头一个咒诅呢可以翻成小看或者轻视卡拉，那第二个咒诅呢是真正的这个咒诅，是一个刑罚，那我们翻译看不太出来，可是原文非常的清楚，然后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所以呢这个 B 的部分全部都是关于祝福的这个应许，而这个 A 的部分呢前面的 A 是讲到大，然后底下的这个 A 呢那小看你的是原来是大的被人小看，好，所以整个的这个第二节 第一节到第三节是非常完整的这个结构，把这些都讲完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神呼召亚伯拉罕开始了这个新的这个纪元，我们先从祝福来看，好，祝福这个字呢在旧约圣经总共出现超过400次，那在创世纪里面出现了88次，那祝福这个字呢跟另外一个字呢其实是同样的字根，就是膝盖或者是膝头，所以表示说领受祝福的人是带着一个谦卑跟敬畏的态度来领受，那如果用膝盖这个字来表明的话呢也表示祝福都是由 位比较高的人，位比较尊贵的人来赐给这个位比较低下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什么是最终的这个祝福呢，是包括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好处，如果我们看列祖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雅各也好，好像最后呢都蒙了神的这个祝福，有许多的这一个产业，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祝福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神与人同在，这是神所以给人最高的一个祝福，那这个等一下我会有时间再讲，那么人对于祝福也有一个回应，我们中文圣经呢把这个一个字翻成祝福，另外一个字翻成称颂，如果你看英文圣经都翻成 bless， 都是祝福这个字，所以诗篇31篇21节说耶和华神是应当怎么样称颂的，这个称颂这个字英文就是 bless， 就是祝福，然后诗篇106篇48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同样是用 baraka 祝福这样的一个字，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万民都说阿门，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照声音翻就是哈肋路亚，哈肋就是赞美的意思，路就是赞美的复数形，亚就是神的名字的简写，所以哈肋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神对人的心意 就是一个祝福的这个心意，这个最高的祝福就是神要住在我们中间。那么在这里呢，你可以说是六重的应许，也可以说是七重的应许，那么就看我们刚刚所说的你要成为祝福是一个应许或者是一个命令。好，那么在这里呢有五个层次的这个祝福。首先是说你要成为大国，那这句话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十一章三十节已经给了一个背景，背景这个背景就是说撒拉他不生育。十二章第四节呢又特别提到说亚伯拉罕呢年纪已经老迈了，75岁。好，那么所以呢我特别心有戚戚焉呢，离亚伯拉罕的时候年纪也不远了。 OK， 那么然后呢在这里成为大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成为大国我想最重要的意思不单单是指国土的面积或者是指责国民的人数，成为大国最重要的意义其实在生命记第四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就讲出来，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所以这个大国不只是人多，不只是土地大，不只是经济跟军事的力量强盛，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有神跟他们同在，有神住在他们中间。利未记上面这样说，我也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篷，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才是真正的大，这才是真正的大国，在属灵上以神为这一国的神，所有国内的百姓以神作为他们，作为神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我们遵行神的律律典章，这个才叫做大。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但是这句话最重要的是什么叫做 Great？ 不是经济的强盛，不是武力的强盛，而是什么？而是遵从神的命令，恢复神创造人类的心意，这个才叫做大。当我们提到大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完全弄错了方向，搞错了这个神的这一个心意。好，那么成为大国呢，是针对撒拉不生育。好，那么可是呢，怎么样成为大呢？那么就是指向这个以色列国，可是以色列国呢，最后呢也指向教会。所以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节，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成为大国最后就指向现在的这一个教会。如果大国是因为遵从神的这个命令，那么今天教会也在这个世界上要发挥属灵的这个影响力，那么这就是这个大国指向今天的教会。然后我必赐福给你，这很简单的一句话告诉我们怎么样呢？告诉我们说必须我们认识所有的福气都是从神而来，离了神我们得不到任何的这个福气。好，那么底下呢，神又继续的对亚伯拉罕说，我要叫你的名为大。那么这个大这个字呢，那么也可以把它解释成说这个名呢会继续的这一个增长。好，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在他的当代也许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牧人，好，先到了这个事件，后来到了伯特利，最后到南地去，当代也许人不认识他，可是越来他的名越增长，因为越久人就看出神给他的这个祝福。那么底下说呢，我叫你的名为大， 那么这个名为大，就是相对于在创世纪十一章第四节，那时候的人为什么被神分散到各处，就是他们造一个巴别塔，要宣扬自己的名。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人从来不需要为自己求什么名，我们如果做合神心意的事情，我们自然就变成有名。如果我们为自己求名，不管是我们个人也好，或者教会也好，求得的呢，只是虚名，经不起考验。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可能违背了神的旨意，用世俗的这个方法，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么通常在圣经上，只称神的名为大，神是一位大神。好，那这个我今天就不多讲，不管是在约书亚记里面也好，或者在撒母耳记上里面呢，都提到神是一位大神。可是在圣经上只有两位被神称为大，圣经上被称为大，一个是亚伯拉罕被神称为大，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九节，剪除你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这是先知拿单对大卫所说的话。所以有两位被谁称为大，一位是亚伯拉罕，那么从他开始了列祖；一位是大卫，从他开始了这个以色列国。好，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以色列国最后就指向教会，那么这样的一段祝福跟应许也指向教会该有的这一个尊荣。教会如果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就该有这样的尊荣，就配得世人所尊崇。好，那么底下呢，神贝尔亚翰说要成为这一个祝福。我刚刚已经讲过，要这个字呢，就是这个动词的这个 be 动词黑夜，然后呢要成为祝福。那么这一句话呢，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如果把这个当作命令的话，我就觉得在这里有很宝贵的一个教训。因为在前面已经说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现在呢，神对亚伯拉罕说要成为祝福。所有神祝福都有一个最终的目的，要我们成为祝福。今天当我们要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过去神在四十多年当中非常祝福我们，我们也真的盼望我们能够成为这个地方社区的这个祝福。好，昨天我来了这个 Night Market， 好，那么有人呢偷偷塞给我一张票，他说都用不着了。好，还剩下很多格子没有画，那我就进来了。虽然已经被师母警告过，你什么东西都不准吃。好，那么但是呢，我在那边真的不是想要吃东西。我跟很多不同的人谈，我最少跟十家我不认识的这些朋友或者弟兄姐妹谈过，而且这十家里面呢，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家庭，带着小孩，有的是牵着小孩，有的是推着婴儿车。我更发现呢，这十家里面好像有两家或者是三家住在 East Brunswick。我心里面感慨很深呐、啊，我一直觉得说 East Brunswick 好像我们的团契没什么年轻人，好，通通都是跟我一样的这个 LKK 的人，想不到有这么多年轻的家庭住在 East Brunswick， 好，甚至有一个家庭住的地方离我们家还非常的近，走路都可以走到，好，我心里面呢有很深的一个感慨，神如果祝福若个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要成为我们社区的这个祝福。神如果祝福我，也让我呢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说要让若歌教会成一个宣道的教会，今天我们要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宣道的人，有使命感的人。我们要先认识所有我们的福气是从神而来，而且当我们蒙受了祝福，我们要成为祝福。这也是我最近讲到常常提到过的这个 indicative 跟 imperative。 所有神给我们的命令都是根据神所已经做成的事情，神所已经做成的事情是 indicative， 神已经祝福了我们，要让我们怎么样呢？要让我们能够成为祝福。而且这种祝福呢，绝对不是怎么样呢？绝对不是一般世人所说的这个祝福，是一个属灵的福气。我想这个上个礼拜在庄主坤牧师的这个布道会，他也讲了许多这一方面的事情。那他也很大胆的批评一些其实不是根据神全部圣经的看法，比方说亚比斯的这个祝福是圣经上的话，但是我们不能够把那一段话拿出来单独的讲，要用整个圣经的这一个教训来看什么叫做神的祝福。要不然我们怎么能够说苦难是神化妆的祝福？只有从圣经全面的角度来看，我们才能够认识这样子的一点。我最近收到一个以前团契的一个姐妹，她其实比我低很届，在学校低很多届，我们在学校并没有真正的在一起同一个团契里。她生了很严重的疾病，后来靠着神的恩典经过了这个疾病，就写了一个祷告文，每天写一段。我最近收到，我稍微看了一下，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在一些团契的以前团契的 room meeting 里面，我也听过他做见证，从他身上我真的体会到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在极多的苦难，在极多的经过化疗的痛苦当中，他变得更神，能够更亲近，写出一些祷告词，我相信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人。所以这个福跟我们所想的福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里呢，要成为祝福，那么吕正中翻得非常非常的大胆，他说要成为祝福的口头禅，或者成为祝福的口头语。所以有人这样解释说呢，就是因着亚伯拉罕所蒙受的祝福，所以世人会说，哎呀，但愿我们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蒙到神的祝福，或者说但愿我们都成为蒙福的人，得到许许多多神所赐属灵的福气，像亚伯拉罕一样。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成为宣道的教会，要成为宣道的人。我们是蒙福的人吗？我们追求在神里面的福气吗？我们感受到神要把许多属灵的福气给我们，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值得许多还没有信主的这些朋友们的这个羡慕呢？我六月份的时候去参加一个教会的退休会，那么这个教会退休会呢，是我今年第三次去。那每一次退休会呢，我都碰到一位男士，他的太太信主已经很多年，可是这位男士呢一直还没有信主，他是想得很多的人啊，他超级聪明呢，跟我们的小师长老都是在台大物理系毕业。那么然后呢，他大概比我低三届吧。那么可是这一次当我跟他谈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像比较接近了，因为我们谈到他物理系的一些同班同学。后来他告诉我，他说，阮长老，我告诉你，我班上同学里面事业成就的非常多，赚大钱的非常多，名声非常高的也很多，照人看做大事的也很多，但是我觉得在我班上最有成就的人，他提了一个人的名字，我不需要提他，确实呢，大学一毕业之后，物理系大学一毕业之后就开始做传道人，已经做了这个将近50年的一个物理系的毕业生。他毕业的时候成绩也蛮好，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太太，两个人像是金童玉女一样。可是门道神的呼召，一毕业就开始全职传道。这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告诉我说，我觉得我班上最成功的人就是他们。他这句话深深让我的心受到震撼。这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会羡慕一个他物理系的同班同学一辈子传道，那么与其说是成功，不如说是什么？不如说是蒙到神的祝福。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对子有这样子的期许吗？这个祝福是用多数 咒诅是用单数。那么我想这一段话呢，我就不需要多讲。总而言之呢，这一段圣经最好的理解就是神宁可多多的祝福而不要咒诅，但是神仍然会审判。那么然后呢，这个五重的祝福就扭转了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的五重的这一个咒诅。我在我的 PowerPoint 上呢，把这五次的咒诅呢通通都写了下来，大家回去呢可以看。所以有认为在这里五重的这个祝福呢，是这个圣经的作者摩西被圣灵感动，他特别写下这五重的祝福，好像让人看到这五重的祝福就回想说，在亚伯拉罕之前，神对因着世人的罪有五重的咒诅，包括对撒旦，对该隐，然后呢对这个亚当，然后对怎么样呢，然后对这个对这个挪亚之前的人类，以及最后呢在这个挪亚之后的这个迦南。那我就不说。那么我很快的要讲这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呢是很重要，虽然我以前讲过，就是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后裔，对不对？就后裔这个字。那后裔呢，如果我们看后裔的话，要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后裔这个字呢是个集合名词，可以当作单数也可以当作多数，单数就是后裔，多数呢就是子孙。所以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提到女人的后裔呢要伤蛇的头，然后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十节提到犹大的后裔，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所以提到呢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犹大的后裔，那当然我们知道君王是从犹大出来，就变成怎么样呢，变成大卫的后裔。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六节，神借着先知亚丹拿单对于大卫的这个预言，那么提到说大卫的国力要永远坚定，那么这个就直接指向弥赛亚的预言。所以其实从创世纪四十九章对犹大的预言已经是指向弥赛亚的预言。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后裔呢？关键就是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七节，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个都是同样的字 Cherry， 那么都是后裔或者是 Seed S-E-E-D 这一个字。那这个字在这个地方明显的是指多数吧，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当然是多数。底下中文翻译说，你得是子孙必得着他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什么得福，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那这个后裔的就是指的一个地上的一个单独的一个后裔。那如果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指的就是基督。我为什么要在这边这个题呢？因为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这个子孙应该翻成后裔。你后裔必得着，为什么说是单数呢？因为在这里的得着这个字后面呢有一个他这样子的一个代名词，因为你的后裔必得着他仇敌的城门。如果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得着他仇敌的这个城门的话呢，这就是怎么样呢？这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一个预示。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现在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得着他的仇敌的城门。所以这是在救恩历史上重要的事件，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犹大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然后到耶稣基督。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会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什么？大卫的子孙。原文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我们英文的圣经 King James Version 呢，翻成 His enemies，他的仇敌，我想这个翻译是更准确了。那么下一章呢，是一般的英文圣经翻成 there， 好，那么最后呢，这个其实是什么呢？是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写得非常的清楚了。我刚刚花那么多时间解释，也是想要告诉他，我的了解呢是跟保罗了解是一样的，所以应该没有错。好，那么所以最后时间的缘故，很快讲最后一点，这是宣道要成为教会的这个基因。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就是头一个命令，去为自己，或者是去呢走到自己，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讲法。那在这个讲法里面呢，什么叫做去是为自己呢？是借着去的时候，就我们顺从神的命令，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自我，才找到神呼召我们的目的。亚伯拉罕如果留在乌尔，亚伯拉罕留在哈兰，他不过就是千千万万的游牧的牧羊人一样，可是他因为顺从了神的命令，去为着自己，是不是为着一个自私的缘故，而是神在他的身上有一个大的使命，只有借着去才能够成就神的应许。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宣道要成为我们的基因。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了一个神的呼召，就是要去。这个去就是，尽管我们住在美国，尽管我们住在 Central Jersey， 尽管我们住在 East Brunswick， 但是我们要过一个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的生活，有一个跟世人不一样的追求。为什么呢？是去。只有当我们这样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自我。只有当我们这样分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找到自己。那一位犹太的学者说，去进到自己，进到自己内心深处，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到底我是谁？我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吗？如果我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我这一生就一定是一个蒙福的一生，而且是使得别人蒙福的一生。这是我的渴望，我盼望也成为弟兄姐妹们的渴望。那么如果我们这样去的时候，有人说为什么亚伯拉罕要离开乌尔呢？有人说因为乌尔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这个讲法不对的，因为迦南同样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可是当亚伯拉罕去的时候，尽管他仍然到了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他的心已经离开了所有一切的偶像，包括心中的偶像。今天我们属神的儿女，神也要我们去离开我们一切心中的偶像，让我们成为蒙神祝福的人，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要去在世上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在世上过一个成就你心意的人生，多多蒙你祝福，好让我们也成为众人的祝福。这是我们的祷告和心愿，奉耶稣的名，阿们。